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二，也就是6月25号，再创7个月的新低，并且有可能在6月份连续第6个月下跌。与此同时，中国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上个星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2024陆家嘴论坛。潘功胜发表了题目是《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立场及未来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的演讲。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央行行长的讲话显示，中国正在研究更新货币政策工具箱，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这或许预示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将有重大的改革，将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那么，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会如何演进？我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参加节目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另外一位是美国研究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欢迎两位专家继续讨论。第一个问题啊，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刚才我说到了潘功胜上个星期在参加上海的这个2024陆家嘴论坛。这个论坛啊，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民间的论坛，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这官方的背景，实际上是上海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啊一些官方还有外汇管理局，应该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论坛。所以呢，引发了西方媒体的揣测了，就是说中国将更新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就预示着呢货币政策可能会有重大的改革。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啊。这次先请陈教授先谈一谈吧。
好的啊，老实说呢，我没有看出他在货币政策上面有什么改革的太大的余地啊。就是所谓什么是货币政策呢？货币政策说白了就是要发多少钱，就是要放多少水，或者说是经济好的时候我们要把税收回来一点，那么就是把钱呢就是在市场上的钱呢把它收回来啊，就通过买卖啊，就是把东西卖出去啊，就是中央行把东西卖出去，然后把钱收回来。然后在经济不好的，特别就像现在经济不好，他要刺激经济发展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钱呢就发出去 ，OK， 他通过就是银行的保证金啦，或者说通过其他的一些策略，直接就是让你的利率呢就下降，让大家借钱的就可以比较便宜啊，就可以通过这一套系统呢，能够就是让钱呢更便宜的话，大家就愿意投资，就愿意花钱，就甚至是愿意消费等等这一套措施。现在我看的这个情况呢，国内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啊，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了，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银行都会来就求着企业借钱啊，求着大家借钱，你们大家去借钱去买房啊，这个首付也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多花钱多消费，但是的话呢，这个成绩呢现在看来还是不太理想，所以说我认为这货币政策。有多大的余地可以提高的话，是我看不到出来。所以说能够有就是提高余地，就是能够有那个操作空间的呢，就是那我现在看到的话呢，实际上是汇率了。以前的话，实际上美元对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比较就是平稳的。这也就是因为中央有一个很大的政策了，政策的就是什么，就是让人民币国际化。如果说是你的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的话，你这个国际化的进程的话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说的话呢，他以前的话一直的话就是要让人民币做很坚挺的央行的话随时出来干预人民币的汇率。现在看到的话呢，就是这个好像有松动了，就是为了刺激经济的发展的话，实际上人民币的汇率的话实际有很大的浮动的余地了。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你要说是一个工具政策工具上的一个变化，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其他的一般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我看不大出来。
我想听听李先生你怎么看，是不是完全同意陈教授，还是您有您不同的看法？
对，我基本上都同意陈教授刚才的观点。 像现在呢，其实我就补充一点吧，这个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尤其是这个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以后啊，这个为了刺激经济，尤其是疫情后的这三年呢，就出台了很多的这个叫做首创，中国首创的货币政策，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工具箱，然后包括短期拆借啊什么这些呢，其实呢我看呢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但是呢现在来说呢，这些工具啊原则上都没发挥作用。所以中国经济啊，在现在面临现在这个经济滑坡的这种前提下啊，这个通过货币政策，通过这种所谓的货币这个工具箱当中的这种东西呢，确实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且现在刚才我也同意这个陈教授的观点，他后续呢可能现在呢已经在操作了啊，就是说这个在汇率上进行调整，然后呢，因为中国呢不是一个，他对外说他是一个叫，管理型的这个浮动汇率制，实际上呢是中央控制的一个货币汇这个汇率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所以呢，他既然能控制，他就可以调整，就是人为性的调整，所以呢，这一点呢是他后续可能现在不是叫可能啊，现在正在采取的这个变化，这个是我是同意的。
嗯，刚才实际上我也提到，就是《华尔街日报》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央行的这个货币政策将有重大的改革了，而且特别提到呢，说将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那么，中国真的会让这长期管控的这样的货币政策向西方的做法来靠拢吗？陈教授先说说吧。
实际上这个货币政策以前的起码到现在为止，这个政策我不认为跟西方的这个央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老实说，除了就是像李先生说的这个汇率是个就是一个央行完全管制，你可以有一定的浮动，但主要还是管制，它叫央行管理的一个系统。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跟那个比如说跟美国的央行跟那个英国的央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放水，经济的好的时候我们抽水，就是这么个情况。当然了，就是中国的话它还是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体系在里面，所以说的话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通过国企央企这些操作的话呢，能做到它的一些不单单是货币政策的，还有就是一些财政政策的一些事情，这个跟那个西方的经济国家是不一样。但是单单从货币政策层面来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可能有一些中国的特色，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嗯，李先生，您是怎么看的？这个《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说这分析说可能更接近西方央行的做法，它是什么意思？
我这一点啊，我说听了半天，我现在终于发现我跟陈教授的区别了。这个开玩笑啊，但是呢，因为呢，这个我正好这两天我也查了一下这个美国这个联邦储备法，它当中呢明确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叫应该保持货币和信贷总量的长期增长，使其与经济增长潜在的增长率相匹配，就是相匹配。这时候呢，就市场就稳定了，从而促进和实现最大的就业，注意最大的就业，还有一个稳定物价和适度长期利率的目标。这个呢是这个美联储或者西方央行啊，现在基本上用这个。然后中国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这个周小川在2016年的时候就讲过啊，他说中国呢要实现什么叫多目标制，然后包括物价稳定啊，促进经济增长啊，促进就业啊，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四大目标。然后呢他还要有这个金融改革和开放啊。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前头这块啊，这个都是陈老师您所观察到的。但是他有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中国的央行负责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跟美国央行不一样的，是这个西方的央行啊，它是一个独立性的，有非常强烈的独立性。所以呢他在管理货币政策的时候呢，他不以政治为导向。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央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呀？是帮助执政的共产党 维护政权，所以呢，他现在的所有的政策都会受到来自于中央政府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这个调控和管理，所以这一点呢是他的根本的区别。所以说《华尔街日报》的观点呢，说他有可能像这个西方央行做这个大规模的这种调整呢，我说这可能性根本是零，不可能。
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央行的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啊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我是把它抄下来了啊，我来念一念，就是在货币政策的总量上，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存款储备金率、降低政策利率、带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等，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我想请两位专家用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读一下，他说了这些是什么意思？陈教授先说说。
就是让钱，就是放水，这个就这么回事儿，就是放水。现在就是大家不愿意花钱，怎么办呢？我把钱弄得更便宜。怎么把钱弄得便宜呢？你说的这一些就是什么？就是利息，不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利息利率，我就把利率呢就降低了。降低的话是有两个效果，第一个的话就刺激投资，为什么呢？企业的话就可以借钱便宜了嘛。我就可以投资，我借钱便宜的话，我投资我就可以就比较便宜的投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消费的话也是一样，我买房子，现在以前的利率很高啊，现在利率低了，那么我现在。算一下的话，我比如说买房啊、或者买车，这样的话我付的房贷车贷的利率就会降低了，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另外呢，就是从储蓄的角度来说，现在中国实际上储蓄是很高的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麦肯锡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银行里面有一年以上的那个消费，中国老百姓一年以上的消费 ，OK。都在银行里面，他们就存在你银行里面不肯消费，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让老百姓能够把钱拿出来消费呢？我就把这个利率降低。你现在存钱，你存钱的话实际上什么呢？你存钱的这个利率很低的，你根本不合算。你现在投资的机会也不多，你在那个股票投资的机会不是太多，现在股票不大好，房市不用说了。所以说的话，我就什么呢？我就把那个银行的利率降低。这样的话呢，就是让刺激老百姓啊进行消费，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老实说呢，就是这个在美国了，在欧洲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这个几乎全世界都是这么操作的。
李先生还有什么不同的解读吗？这一段话？
那个陈老师讲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然后那我就补一点，说这个老百姓啊，实际上呢。他为什么不消费？他对未来啊，他整个是负面的。他觉得今天啊，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啊比今天还差，所以他不敢消费。这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条。应该说呢，企业也是这样，他不愿意贷款，对吧？因为呢，投资没有投资的目标，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现状。但是呢，目前来说呢，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啊，应该说问题重重。连现在他们真正的想去扛，就是说创新啊什么的，都在。大多数呢都在躺平，所以现在连什么国债回购啊，都得等这个习近平说了以后，他们才去开始研究。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他的问题的核心。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再创了七个月的新低，并且有可能在六月份呢连续。第六个月下跌，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汇率啊，一直是这种国家在调控的啊，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是这样做，如果可以说是中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那么对当前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陈教授。
实际上这个利率下降这个几乎是个必然的趋势啊。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你看啊，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现在一个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经济发展，一个是过热了，一个是过冷了。美国的经济过热啊，这个不用说了，大家已经看到啊，就是它的通货膨胀已经很高了。所以说美联储为了让经济不要过热的话，它一直在提高它的利率，就是让美国的利息很提高，让大家呢就是投资到美国，就是从国际金融上来说的话，就是 中国的钱呢，你应该跑到美国来投资，这样的话你的回报率高了。
嗯，
中国的话恰恰相反，因为这是从疫情以后到现在，包括国际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的话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就是吃不饱的问题了，就是说他们叫做 over capacity 了，就是你现在工人找不到工作，企业也没有接不到订单啊，大家都在躺平啊，你这个经济发展那时候是比较低速的发展，然后呢，同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是通货紧缩，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物价在下降。OK，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发展，是怎么刺激经济的发展呢？我就开始放水，就是通俗的说就是印钞了，我就把钱呢就放到系统里面，让钱更加便宜这样的话的话就能够刺激，就让钱变得比较便宜的话，就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就是物价的压力，因为这个物价还在不断的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实际上是这样的话呢，就必然导致的就是汇率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你投资到中国1美元就是1块钱，实际上你的利率很低，几乎是接近为零啊。如果说是你考虑到各种因素，几乎是零。你投资美国的话，你能赚5%，那你肯定就要投资美国。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了大家就不要人民币，要卖出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的话，当然它利率就下降，人民币利率就下降了。这个呢，实际上对中国是个好处。为什么是个好处呢？这就让人民币一旦下降的话，那进口就是买中国货就便宜了嘛，是不是？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全世界的话就会来中国就是采购买东西。这样的话呢，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刺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可以说是教科书是的一般的操作了。
嗯，我们还有最后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正好让李先生来谈一谈，就是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样的持续的这个下跌，会给美中两国的消费者老百姓分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这个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你只有老百姓只持有人民币，不出国旅行，不买这个舶来品，原则上没啥影响。但是如果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中国大门已经开了，老百姓已经见过外边的世界了，所以呢，他对高档的奢侈品的这个产品他是有需求的。那这个时候这些产品呢就贵了，你要出国旅行呢就贵了。但是对于外国来说呢，他购买中国商品呢就便宜了，旅行呢也就便宜了。但是目前来说呢，这个西方国家这个像现在呢去这个供应链去风险化呀，重点就是去这个中国化。那地缘政治的考量这个时候呢用这些市场化的这种工具呢实际上作用有限的。
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今天只是大家谈的节目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陈昭辉教授以及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